l'amour,
ping an,
la paix,
喜乐,
la joie.
让耶稣来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
Laisse Jésus te donner une vie abondante.
让耶稣来造就你生命中一切的奇迹。
Laisse Jésus accomplir des miracles dans ta vie. 耶稣爱你。
Jésus t'aime.
Bonsoir à tous.
大家晚上好。
Nous espérons que vous avez passé une très bonne semaine.
希望大家度过了很愉快的一个星期。
Si vous vous rappelez, la semaine dernière, nous avons commencé à écouter une histoire.
上星期呢，我们一起收听了一个故事。
Ce n'est pas n'importe quelle histoire.
这不是随便哪个故事。
C'est l'histoire de Dieu.
是神的故事。
Cette histoire a changé des milliers de vies.
这个故事改变了千万人的生命。
Et elle peut changer aussi la vôtre.
它也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一天早上，耶稣和门徒正要离开， 一个广会堂的宗教领袖追上来，谦卑地跪在耶稣的面前，要知道如何得到永生，永远与上帝同在。
良善的老师啊，我需要做些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呢？
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诬陷人，应当孝敬父母。
我从小就都遵守了。
还有一件事你需要做，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将钱分给穷人，这样你就有财富在天上，然后你要跟从我。
那富有的人低下头来，忧伤地走了。耶稣看着他离开。耶稣对学生说，
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富人进入上帝的国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这样谁还能得救呢？
人所不能做到的事，上帝却能做到。
荣誉归于主。
主啊，指给我们正确的路吧。
因为耶稣关于上帝道的独特教导，以及他接纳被社会遗弃的人，所以无论耶稣到哪里，人们都来跟从他。有一次，耶稣和门徒来到一座小城，有一个瞎眼的乞丐坐在路旁。
喂，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拉撒勒人耶稣正在经过这里。
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我要能看见。
那就看见吧，你的信救了你。
我看得见了。
耶稣经过耶利哥城，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在路上遇到一群群来过节的人。很多人问耶稣，怎样才能使罪得赦免，得以进入上帝的国。
主啊，带领我们走上你的路。
我的主和老师，救救我吧。
有一位住在耶利哥城，富有又贪财的税吏，名叫撒该。他渴望见到耶稣，但是因为身材矮小，在人群中看不着，因此他就爬上路边的桑树。耶稣在树下停下来，并且往上看。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
我的家里？
谁会愿意住在他家里呢？
撒该怎么认识耶稣？
撒该兴奋地从树上下来，欢迎耶稣到他的家。人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当时的税吏常常欺压自己的同胞，任何人都不愿意和这些罗马人的帮凶在一起，但是耶稣却肯到他家里去，这使撒该大受感动。
听我说，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我不相信一个税吏交还他收到的税金，不可能。
今天救恩来到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找和拯救沦丧的人。
耶稣知道在耶路撒冷他将会遇到什么，于是就私下和门徒谈将要发生的事。
听我说，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先知所写的一切关于人子的事都将实现。他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将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 他将遭到鞭打和杀害。但是第三日，他要复活。
在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挑选了一头驴驹骑着进城，应验了犹太人先知在500年前预言的，那荣耀的王将骑着卑微的驴驹进城。众人围绕着耶稣欢迎他的到来，他们称他为王。
荣誉归于主。
这个人的确是一位先知。
主啊，指给我们正确的路吧。
和平、尊严、健康。
人群中的宗教领袖开始不满意耶稣。
老师，命令你的门徒安静。
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不欢呼，这些石头就会呼喊起来。
我们的王已来到，
他平静风浪。
耶路撒冷归大卫之子。
注意好我的女儿，
她是王，
她看了我的眼睛。
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停下来看着这城，他哭了。他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被毁，因为很多人不接受他是弥赛亚。
今天你若能知道通向和平的道路该有多好，无奈你们看不见，在未来的日子里，你的敌人将筑起墙垒，把你团团围住，四面困住你。他们要彻底消灭你和你城墙里面的子民，你和你的女儿也不能幸免，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没有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
逾越节是耶路撒冷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在逾越节前一个星期，耶稣穿过圣殿长廊来到大院里。
我要卖两只鸽子。
羊，我有最好的羊。
18、19，我就有这些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圣殿是敬拜和祷告的地方，但祭司们却让这圣地变成了嘈杂的市场。这里有商人兑换钱币和贩卖献祭用的牲畜。耶稣见到这种情况大发易怒，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倒，并把商人都赶了出去。
经上说，我的殿是一幢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变成了贼窝。
啊，他奔着我的牲口去了，拦住他，拦住他。
叫卫兵来，叫卫兵来。
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耶路撒冷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也开始注意耶稣和跟随他的人。
我听说许多人已经称他为王。一个王？一个乞丐、娼妓和盗贼的王。我们见过他这类的人，他们来了，提出他们的主张，又走掉了，他们被人遗忘。
不要视而不见，他的信徒与日俱增，人民赞赏他，并且认为他是王。我警告你们，假如这个人进一步威胁治安，我就要你们负责。
他也许说得对，我们也该去质问一下这个加利利人了。
这时，一群宗教领袖走进耶稣，质问耶稣教导人和行神迹的权利。
你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权利说这些话？谁给了你这种权利？
我也要问你们一个问题，约翰施洗礼的权利来自上帝还是来自人间？
宗教领袖们只有退下，私下商量有关施洗约翰的工作。
我们怎样对答呢？
我们若说来自上帝，他就会说，你们为什么不信约翰呢？
但是如果我们说来自人间，此地这群人会用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
我们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
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利做这些事。
耶稣知道宗教领袖别有用心，就不再理会他们，开始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开垦了一座葡萄园，并把它租给了佃户，然后就离家在别处住了很久。
听众都很熟悉耶稣说的这种情况。葡萄生长在山丘边肥沃的土壤中，富有的园主把地租给租户，租户必须把收成的一部分交给园主。
到收获葡萄时，他打发一个仆人去找佃户，要他应得的那部分收成。 但是佃户把仆人打了一顿，叫他空手而归。原主又打发另一个仆人去，佃户又把仆人打了一顿，并且凌辱了他，又叫他空手而归。
请讲下去。
他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佃户把他打伤了，并把他赶了走。佛陀原主自问，我该怎么办呢？我打发我的爱子去，他们一定会尊重他。不料佃户看到他，就商量说，这是原主的儿子，咱们把他杀了，他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了。于是佃户们把他杀了。佛陀原主将怎样处置他们呢？他一定会把这些佃户杀掉，然后把葡萄园交给另外的佃户。
戴菩萨，
一些宗教领袖想马上把耶稣抓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话是针对他们讲的，但是他们又惧怕耶稣的名声，于是他们决定设诡计陷害他。
老师，我们知道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确的，并且不以地位取人，而是传授上帝之道的真相。请告诉我们，我们纳税给罗马皇帝是否违反我们的法律？
多数犹太人都憎恨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他们相信向罗马皇帝纳税是与犹太宗教律法相抵触的。但是耶稣如果要公开支持这种看法，他就会被交给罗马人，被控告煽动推翻罗马政府。耶稣马上回应说，
主，请小心，他要耍弄你。
拿一枚银币给我看，银币上的头像和名号是谁？
凯撒。
那么就把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
你还有什么话说？
耶稣每一天都到圣殿里教导人，大祭司和律法师却密谋要害他。有一次，耶稣在圣殿的入口处看着人们带着礼物来献给上帝，他们当中有一位穷寡妇只献上了两个小钱。
捐钱太少了，
你难道不能多捐些吗？
我告诉你们，这位贫穷的寡妇所捐献的比众人都多，因为其他人都富足有余，拿出一部分来捐献，但是这位如此穷困的寡妇把她一切赖以为生的钱都捐献了。
宗教领袖们对耶稣的话语感到非常惊讶，但他们仍然密谋要杀死耶稣。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找到了耶稣的一个门徒。魔鬼进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他秘密去见大祭司，同意以30块银钱出卖耶稣。就在犹太人开始庆祝逾越节宴席的时候，两位耶稣最亲密的门徒彼得和约翰被派去买羊羔和预备晚餐。耶稣和12位门徒聚集在一所大屋子的楼上，围着桌子坐着。
我很想在受害以前同你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因为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晚餐，直到成就在上帝的国里。
逾越节的晚餐是犹太人用来纪念1000多年前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的重要仪式，它也预表将来的拯救是要靠人们长期盼望的弥赛亚，这位救主将赦免人的罪并建立他的国度。在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为饼祷告。
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你使土壤生出饼，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施舍的，你们也应当这样去做，为的是纪念我。
耶稣把饼掰开分给门徒们，他又给他们一杯酒，让他们轮流喝。
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你使葡萄藤上结出果实，向你祝福，你们把这拿去大家分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上帝的国来临。这杯酒是用我的血立下的新约，我的血是为你们而流的。那出卖我的人与我同桌，人子固然要按照上帝所预定的受死， 但是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不可能。
主，说出叛徒的名字。
西门，西门听着，撒旦想要考验你们每一个人，把好人与坏人分开，犹如农夫把麦子与糠分开一样。但是我曾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在回转归我以后，就要激励你的兄弟们。
主啊，我愿意同你一起坐牢，同你一道死也甘心。
彼得，我告诉你，今天在鸡鸣之前，你会三次否认你认识我。
当晚，耶稣和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上橄榄山去祷告。他们离开大道，进入一个小园子。园子附近有一个大石头做的磨子，是用来榨橄榄油的。这个园子叫克西马尼园，就是油座的意思。
老师，你们要祷告，免受引诱。
耶稣知道自己被卖和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离开门徒一段距离，跪下来祷告。
天父，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子拿走吧。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愿，而要成就您的意愿。
耶稣祷告的时候，在痛苦中汗流浃背，汗像血一样滴在地上。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来，加力量给他。祷告完了，耶稣站起来，他发现门徒们睡着了。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吧，免得陷于祸诱。
忽然，加略人犹大带着祭司和一队士兵来了。这个出卖耶稣的门徒走近耶稣，和他亲嘴。
犹大，你是用亲吻为暗号来出卖人子吗？
一些门徒从他们的刀鞘里拔出刀来。
主啊，我们可以不可以用刀砍？来，大夫子。
彼得跳过去保护耶稣，向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把他的耳朵砍了下来。
够了！
耶稣轻轻摸那仆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哦，奇迹！你们拿着刀棒来抓我，把我当作强盗吗？我曾天天跟你们在圣殿里，你们并没有下手。现在是你们横行的时刻，黑暗掌权了。
来，大夫子！
兵丁围了上来，绑住耶稣的双手。门徒为了活命四下逃走了。穿过耶路撒冷黑暗冷清的街道，兵丁们把耶稣押解到大祭司该亚法的住宅。
好好看着他。
彼得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耶稣被带到圣殿的院子里，圣殿的守卫用嘲笑的眼光看着他。为了度过漫漫长夜，人们在附近生了火。彼得混入人群，坐在火堆旁。有人认出彼得是耶稣的门徒。
这个人也是耶稣一伙的。
你这个女人，我不认得
她。我看见过他们在一起。
守卫蒙住耶稣的眼睛，开始鞭打他。
谁打的你？猜猜看。
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发生什么事
了？陛下，你要拯救我们吗？你要拯救我们吗？
夜深了，彼得不安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有人注意到他。
你也是他们一伙的？
我不是。
这时，耶路撒冷公会里的宗教领袖们迅速赶来开会，并派人到士兵那里把耶稣带来。
您的卑贱的仆人！
住手！我说住手！把他带到公会去。
走。
公会的领袖开始审问耶稣。
告诉我们， 你是米塞亚吗？
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相信。我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也不会回答我。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
这么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
是的，我是。
谁给他权力这样说话？
有罪。
我亲自听见他这么说的。
我们带他去见比拉多。
对对，带他走。
耶稣被带走的时候，人群中有个人指着彼得说，
没有疑问，他是耶稣一伙的。此外，他还是个加利利人。
哎，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耶稣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想起了耶稣对他的预言。
我告诉你，今天在鸡鸣之前，你会三次否认你认识我。
彼得流着泪从圣殿的院子里跑了出去。清晨，一群圣殿守卫推着耶稣匆匆忙忙地穿过耶路撒冷狭窄冷清的街道，走向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府地。
走。
比拉多曾在十字架上钉死过上千人，他对犹太人毫无怜悯之心。
你们一清早到这儿来有何请求？
我们捉住这个人，诱惑我们的人民。
他在殿堂集市上引起了一场骚乱。
怎样惩罚他呢？
除非社会治安被破坏，罗马官员对犹太人的宗教争论本是毫无兴趣的。
我看没有理由判他有罪，没有理由。
我们认为他有罪，他告诉人民不要向该撒纳税，并说自己是弥赛亚，是王。
比拉多注意到犹太人控告耶稣的可能是叛国罪，而且会威胁到他的地位。
王？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这是你说的。
他先是在加利利，现在他到这里来了。
在加利利？这个人是加利利人吗？既然如此，就让西律处理他吧。西律还在耶路撒冷吧？带他去见西律。
遵命。
耶稣又被控告他的人拥挤着走过耶路撒冷的街道，带到西律的王宫。
你说你是谁？你的门徒是谁？人们说你会行神迹，你给我行点什么？
耶稣没有说话，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官员和祭司们却收不住嘴了。
老爷，他在服侍所有的人，他管自己叫王。
王？
希律开始嘲弄耶稣，他命令士兵鞭打耶稣。在鞭打以前，守卫先戏弄他，给他穿上紫色的袍。
这是王穿的披风。看哪。
陛下，
希律转身对士兵说，
狠狠地揍他，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他住在他管辖的地方。
守卫和宗教领袖又把耶稣带回比拉多的府上，那时一大群人早已在那里聚集等候了。军人们、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们，还有很多其他人都聚集在比拉多的审判台前，但是比拉多还是不愿意判耶稣有罪。
这个人没有干什么应当把他处死的事，因此我将命令鞭打他一顿，然后放他走人。
每逢这个节日，你有义务释放一个囚犯给我们。
请释放。
按照当时的传统，罗马政府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会释放一个死囚。
囚犯给我们。
请释放巴拉巴。
对，释放巴拉巴。
除掉这个人。
杀死耶稣！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杀死耶稣！你用鞭子抽他。
什么？
尽管守卫疯狂地鞭打耶稣，但仍然不能消除民众的怒气。
比拉多，你在等什么？
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旁观者中有些是耶稣的跟随者，但在愤怒的人群中，他们什么也不能做。
你们为什么这样折磨他？
他是耶稣，放开他，他是弥赛亚。
他什么坏事也没做。
把他拉起来。
比拉多怕引起犹太人的暴动，终于同意处死耶稣，把他钉在木头做的十字架上。在群众的压力下，比拉多释放的是杀人犯巴拉巴。他在做出钉死耶稣的判决时宣告，流这人的血不归在他身上。
是的，他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和我们的子子孙孙。
罗马兵丁已经准备好执行命令。
陛下，你要拯救我们吗？你要拯救我们吗？
为我们行一个神迹吧。
来吧来吧，快把这事给解决了。遵命。
兵丁再一次的鞭打耶稣，然后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并且把一条木杠绑在耶稣的背上。他们把耶稣推到热闹的大街上，要他背着十字架游街，穿过耶路撒冷。
走，
躲开，躲开。
早上九点之前，兵丁就押着耶稣向城外一个经常处死人的地方走去，这个地方叫各个他或者独楼地。
躲开，躲开。
耶稣筋疲力尽，跌倒在地上，那条木头还绑在他背上。为了继续前进，罗马兵就在人群中找人代背十字架。
你叫什么名字？
李奈人西门。
过来，
割断绳子，
背着他，快，
靠后，
靠后，
快走，
躲开，
让路，
靠后。
靠后！
丁丁把木头绑在西门的背上。这时，一些妇女走进耶稣。
主啊，我们为你而泣，我们哭泣，喝了这个吧，喝吧，主。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而哭，你们应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泣，因为这些事既然能发生在树木青青之时。那么树木干枯时又会怎么样呢？
上帝帮助你吧，我们为你祈祷。
士兵们把耶稣带到各个他，残酷的工作开始了。耶稣和两个犯人一起被钉，兵丁把他的外衣包下来，又把他背来的木头钉在一根柱子上，形成了一个十字架，然后把他的双手钉在横木上，在他的脚上也钉上了钉子。
你把桩子钉进去，
松绳子。
当三个十字架竖起来以后，兵丁在耶稣头的上方又钉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一旦被竖起来，挂在十字架上面的人只有注视着下面的人群等死。过了一阵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那些控告耶稣的宗教领袖也挤在人群中观看。
他救了别人，让他救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弥赛亚，就请救救你自己吧，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十字架下的兵丁是不准离开岗位的，他们争论着谁应该得到耶稣的衣服。
这可不是普通神秘人物的衣裳。
放手，别撕坏了。
不，我要。
我跟你说，咱们反正你小子真走运，你赢了，准备派什么用场？
一个兵丁走过来，把一块沾满了醋的海绵送到十字架上耶稣的嘴里。
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就救救自己吧。
耶稣拒绝了醋。这时钉在耶稣旁边的两个罪犯开始说话了：
你不是弥赛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
你就不怕上帝吗？
他没有做错事，但是他同你一样受到了同等的惩罚。你成为王以后，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得我。
我答应你，今天你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
虽然还是正午，天忽然变黑了。同时在圣殿里，在大祭司每年才能进去一次，为百姓求上帝赦罪的至圣所里面，那分隔祭司和上帝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
父，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了。
一位罗马的军官见过无数人的死亡，但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
荣耀归于上帝，这真是个大义人。
一个兵丁拿枪扎耶稣的肋旁，有水和血流了出来，证明耶稣已经死了。有时受刑人的尸体会挂在十字架上到第二天，但在安息日就不行。一位不愿意判耶稣死刑的宗教领袖亚利马太人约瑟请求比拉多让他埋葬耶稣，比拉多同意了。约瑟用细麻布把耶稣的身体裹好，放在为自己预备的新坟墓里，并用大石头把墓门封了。约瑟离开坟墓的时候，见到了一群妇女。这群妇女是曾经跟随耶稣的，他们也远远地看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宽恕我们吧，让我们跟着去看我们主的遗体。
大家都欢迎，但是快走，安息日就要到。
妇女们知道了耶稣的坟墓在哪里，就回到城里去准备香膏和细麻布。他们要依照传统用这些东西包裹耶稣的尸体。星期天黎明的时候，妇女们一起赶到墓园。他们也知道要移开墓前的大石头不是件容易的事，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墓前的石头被移开了。妇女们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只有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还在那里。有两个衣服发光的人忽然出现，这两位天使向他们说话，妇女们感到惊讶和惧怕。
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了。应当记得他在加利利时对你们说过的话，人子定将被交到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妇女们想起耶稣说过的话，想起耶稣在山边在路途上所教导的一切。
千万不可将这件事告诉人，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而且被弃绝，他将被处死，但是三天后必将复活。
他们明白过来，就跑回去找耶稣的十一个门徒。
听着，石头拱开了，我们进入了坟墓，主的遗体不见了。
什么？
两个男子显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是天使，像太阳那样周身发光。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这是真的。
相信我们吧，
我们看见了，你们自己去看看吧，坟墓空空，我们的主去了。彼得，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彼得也亲自跑去看。就在他们忙乱地度过这一天的时候，有两个人带着奇异的消息急急忙忙地来到耶路撒冷门徒聚集的地方。
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
西门，一路上我们没有认出他来，
我们就认出了他。
在伊马忤斯，他怎么会到那里去的？真怪。
愿你们平安。
门窗都关着，但耶稣忽然出现在门徒的中间。
是主啊。
是的，是耶稣。主啊。
你们为什么困惑呢？ 你们心中为什么出现这些疑问呢？你们看看我的手和脚，就会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我看就会知道了。
耶稣走进门徒，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一个门徒递给耶稣一条烤鱼，他吃了。
魂灵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就是我从前告诉你们的话。从前当我与你们同在之时，我告诉过你们，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我的话都必然应验。经上写道，弥赛亚必然受害，在第三天死而复活，而且要用他的名义传播悔改和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开始直至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将我父所应允的赐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到从天上降给你们的能力。
主啊，是的。
耶稣还在很多场合向跟随他的人显现，有一次他显现给500人看，最后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第40天，他把门徒带到橄榄山上。耶稣举起手说，
主赐福给你们并保护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
耶稣说完话就消失在云彩中，被接升到天上。
从耶稣的降生到他重新返回天上，他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他与一切曾经活过的人都不一样。耶稣来有他特别的使命，上帝差派他带给人类希望与新生的信息。他带着超凡的能力，上帝的权威，医治疾病，把污鬼赶出人身，命令风浪平静。借着这些神迹，耶稣证实了自己就是他自称的上帝的儿子。耶稣清楚地表明，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耶稣宣告说，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耶稣要赦免你的罪，并用爱与平安充满你的生命。他要赐给你一个比你现有的更加美妙的生命，一个充满着目标与意义的更丰盛的生命。他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个真理。
听啊，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打开了门，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
然而要经历他的爱和赦免，又清楚地知道你将永生永世与上帝同在，你就必须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相信他是为你从罪中得到救赎而牺牲的。请听他的话语，
凡劳苦负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凭借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
如果你希望你的罪获得赦免，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信心的祷告，那么耶稣就会随即进入你的生命。下面是一个建议的祷告。主耶稣，我需要你，感谢你为赎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愿意邀请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当我再次祷告的时候，请你出声或默默地做这样的祷告：主耶稣，我需要你，感谢你为赎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假如你真诚地向上帝做了这样的祷告，耶稣此刻就已与你同在了。你现在就可以肯定你的罪已获得赦免，你将与上帝一起享受永生。请你每天借着祷告跟他交谈，借着读圣经来认识他，遵行他的命令，并与那些爱他和跟随他的人交往聚会。请永远记住他奇妙的应许：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或舍弃你们，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如果你希望购买《耶稣传》录像带，或者愿意进一步认识耶稣，请写信到新加坡邮区911507亚历山大邮政信箱0205号《耶稣传》影片工程收。再重复一次。
请我赎你永活的真身。 全世界，请我数你有我的真实。生死忘前世，听我说你有我的真身，听我说你有我的真身。在这个时刻，我心只有
L'émission est terminée, nous devons nous séparer, nous vous disons à la semaine prochaine.
我们的节目到现在就要结束了，我们该跟您说再见了，那就下个星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法文双语播音的栏目《耶稣爱你》，每周二晚7:30，热爱乐和佳培与您相约在96.6兆赫。